亲爱的主，我们还是求主你自己在我们的整个课程中掌权，你的圣灵引导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因为真理可以使我们自由，真理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更新丰盛，以至于我们在活在真理中，见证真理，活出真理，荣耀真理。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我打开这个分享内容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哥罗西精读的最后一课，也是哥罗西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讲到这个在基督里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你成为新人之后，你在人际关系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新人和旧人在人际关系中，他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成为新人之后，你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子？因为在上一讲里边呢，我们讲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人有神的形象，有真理在里边，那这个新人呢，一旦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内容，你在人际关系中，他就是不一样的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一课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就讲这个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或者在基督里的人际关系，也都是最重要的几样关系啊，夫妻关系呀，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呀，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在工作岗位上如何处理和这个你的老板和你的其他的这个同仁之间的关系。都在这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啊，那夫妻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也都是这个婚姻与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牵涉到神设立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的一种成全，一个如何能够把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关系，借着我们这些新人的生命表现。能够使它变得美好，变得和谐，这是第一部分要讲的内容。第二部分呢，是从4章的2到18节，基本上是保罗的这个最后的问安，里边介绍很多的这种他的同工，先看第一部分啊，妻子，就是这个基督里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新人在人际关系里的这个表现，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新人的样式、生命样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啊？那在这几种关系中呢，第一种是看这个妻子如何对待丈夫。那你注意啊，读这一部分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和以弗所书5章的21到6章4节来去对照着来阅读啊，因为那一段经文呢。讲这个夫妻关系啊，讲的比哥罗西书讲的更细致。在这些经文里，妻子如何对待丈夫呢？只有一节经文；丈夫如何对待妻子，也只有一节经文。但是呢，在这个以弗所书中呢，这经文就比较多一些，讲的呢就比较而且呢，总是把夫妻关系。带到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中来讲，带到神的这个创造的秩序中来讲，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那我们要结合这个以弗所书5章21到6章4节的内容来看这一部分啊，来看一。圣经呢，它是彼此解释的，是彼此来补充的，所以我们说圣经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上下文，注意这一节经文的直接向上下文，就是它前后的上下文，然后呢，要把这一节经文呢放在一个更大的上下文，就是整本书卷的上下文，像保罗的这个书卷中的这一部分经文，有时候呢还有更大的上下文，就是保罗。整个书信的上下文，那再放在整本新约的上下文，整本这个圣经，包括旧约在内的上下文， 它的上下文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哎，没离开了这些上下文的时候，你很难理解这一节经文它的准确的意思。你比如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哎，那讲到了一个总的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18节不是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是一个命令，就是说你要愿意被圣灵充满。充满呢，那就是你应该降服在圣灵在你生命中的主权之下，愿意被他来掌管，那个叫充满。不是说现在像我们理解的充满之后呢，他就这个情绪激昂，活蹦乱跳，这个又喊又叫的，那个不叫充满。圣灵充满在圣经里边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样的状况。注意啊，那种状况不是圣灵充满，它很可能是其他的灵充满，是人想象的灵。那更可怕呢，是这个邪灵，哎，被人以为是圣灵，然后呢人降服在他的这个掌管之下，然后呢他让你这个变，他让你做一些这个变态的和基督徒的生命状况不相符的这种动作来表达，那个东西呢是很可怕的。那圣灵充满的意思啊有两种，一种呢是特殊的充满，我有时间再细讲这些内容，以后讲到这个，特别是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以后我会讲使徒行传，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里边这个有一种特殊的充满，也有一种一般性的充满。哎，特殊的充满呢就是神要使用这个人做他特殊的器皿，然后呢圣灵就特别的给他胆量，给他这个智慧，给他能力，让他做好这件事情，做好这件事情。特殊的充满，这个特殊的充满呢是上帝这个圣灵照着他的主权，哎，来去充满在某一些特殊的人物身上，比如施洗约翰呢，比如使徒们呢，像这个五旬节使徒们就是被特殊充满。为什么要特殊充满？因为要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的敌对福音的环境中，敌对基督的环境中，要把那位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向人传讲出来，这是需要勇气的，这需要胆量，这需要从上面来的智慧和能力。所以呢，这样的圣灵充满传讲出这样的信息，就叫人感到扎心，然后愿意悔改，这是这个圣灵充满带出来的果效。哎，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然后人听了福音就感到扎心，然后悔改，那这是一种特殊的充满啊。还有一种充满呢，就是一种一般性的，这个一般性的充满就不是针对某些特殊的人，而是所有属主的儿女都要愿意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愿意降服在圣灵的主权之下，被他来掌管，被他来引导，被他帮助。哎，这种充满呢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这个就是以弗所书5章18节所说的乃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愿意，那是命令句啊，而且呢是持续的被充满，要持续的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服在圣灵的掌权之下。哎，他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圣灵让我做的事情一定是神所喜悦的，做出来一定是对我的生命有益处，而且呢荣耀主的名。哎，所以那个充满呢就是一般性的，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愿意被圣灵充满。那个充满之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首先讲到赞美和敬拜，哎，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21节很重要啊，也是圣灵充满之后的一个状况。那个地方讲到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下边是彼此顺服。注意那地方讲的是彼此顺服啊。那彼此顺服在婚姻关系中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表现是不一样的。我的顺服，我对这个主的顺服，以至于在我的婚姻关系中我要表现出来的顺服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要舍己爱我的妻子，这是我的顺服，因为是彼此顺服。那妻子有的顺服是什么呢？就是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哎，那个讲到这个儿女的顺服，讲到这个父母的顺服。注意啊，这个顺服最终是表达我们对神的顺服，借着妻子，借着对丈夫的顺服，表达了他对耶稣基督的顺服。这个丈夫呢 借着对妻子舍己的爱，表达了他对基督的顺服。儿女也是一样，儿女借着听从父母，表达了他对基督的顺服。那父亲呢，就是按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自己的儿女，不要这个去，不要去激怒他，不要去无端的来去激怒。那我会讲到这些东西。那这些呢，就是父母的顺服。最终你会发现，所有你的顺服的行为啊，都是借着你的这个神给你的命令，最后你表现出对基督的那个顺服。哎，彼此顺服，最终是顺服基督，因为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活出对神的敬畏，对基督的敬畏。所以呢，那些背景的经文我们要了解啊，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再看这哥罗西书就比较容易了。好，这个三章十八节，这一节就讲妻子如何对待丈夫。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哎，当顺服，注意这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而且是呢，是现在式命令语气动词，而且是中间态或者是被动态。当然，如果是中间态的话，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哎，要为着你自己的缘故，为着你自己在婚姻关系中的好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哎。如果要是被动态的命令语气呢，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这个顺服的态度，哎，在敬畏基督的这个前提下，对丈夫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所以这个顺服的对象呢，主要是自己的丈夫，在这地方很明显啊，很明显。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是相宜的，这也是一个动词，意思就是说这样做是合适的，是恰当的，是恰当的。注意啊，那这个地方呢，会有弟兄姊妹要问呢、啊，那我顺服自己的丈夫，是不是丈夫所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要去听从，去那个？不是这个意思，注意啊，我要讲一讲顺服和另外一个字顺从之间的这个区别。那这两个字的区别还是要把它搞清楚的啊。那顺服呢，主要是指你愿意遵行主的命令，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啊，这个顺服的态度是必须有的。哎，但是这个态度呢和这个具体有这个顺从的行动之间，它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我把这两个字稍微讲一讲啊。那这个 hupatazo 这个字就是顺服啊，就是要把自己愿意甘心情愿的把自己放在某些权柄之下，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这是上帝设立的创造秩序，这是不能改变的。你不能有些我们的做妻子的老是愿意在家里做头，要让丈夫降服在他的这个统治之下，管理之下，那这个呢是违背了上帝的创造秩序。那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不顺服的表现。注意啊，注意表现。我们反对大男子主义，我们也反对大妻子主义。哎，在夫妻之间他们的这个地位是公平的，但是呢神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啊是有不同的。哎，丈夫是妻子的头，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够乱来，不能说妻子是丈夫的头。如果你在家里的表现一直是做头，妻子一直做头的表现，你要注意了，你要来到主面前说，我这个做法是不符合主的创造秩序，不符合主所设立的盟约关系中丈夫做头的这样的一个秩序，我要在主面前悔改。哎，这是每一个做妻子的都要去思考的。也许我知道有很多的妻子啊，她是很顺服的，但是呢她也不是在每一个事情上都去顺从自己的丈夫。哎，但是呢她这个顺服的态度一直在那里，丈夫是可以感觉到，是可以体验到，是可以经历到他妻子是一个顺服的妻子。哎，我个人就觉得王师母是一个很顺服的妻子。哎，但是呢他并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会顺从，顺着我的意思做事情。哎，那你说那这个顺服还是真的顺服是假的？现在我们要讲顺服呢，这个字呢它本来是一个军队术语，我讲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讲过了，我把它再讲一讲，为了把它搞清楚，是一个军队术语。它的本意是什么呢？级别比较低的，你比如士兵，哎，你就要把自己降服在这个班长，班长要降服在排长，排长降服在连长，就这个他的之下，因为这个叫顺服。因此呢，在下的要顺服在上的，哎，身体要顺服头，哎，所以这个地方呢，顺服主要是指态度上的顺服。 你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我愿意顺服，哎，因为这是主的命令。那另外还有一个字叫顺从，哎，就是这个 pisar kaio 这个字啊，叫顺从，在圣经里边也出现过这个字啊，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很重要的经文中出现这个字。那这个字呢，强调的是什么呢？它和那个顺服的态度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虽然它们是同义字啊，但是呢，细微的区别也很重要。你有了顺服的态度，你就有顺从的行动。比如，你的这个丈夫要让你做一件事情，哎，你说我有顺服的态度，但是我就是不做，这就是没有顺从的行动。顺服的态，真正的顺服态度呢，应该带出顺从的行动来。那保罗呢，在提多书3章1节，同时用到的这两个字啊，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们的命。哎，注意啊，弟兄姊妹，这个遵他们的命就是顺从这个字啊，顺从这个字，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从顺服的态度到顺从的行动，注意目的呢，都是为了行神眼中的善事。顺服是神的命令，你做了是善事；而顺从是主的命令，你做了也是善事。但是，关于这个顺从的教训呢，有一节经文很重要，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啊。使徒行传第5章29节，你注意那个背景啊，大祭司对使徒说什么呢？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这人的这名教训人吗？不可奉耶稣的名教训人，这样的命令严严的禁止你们，要不要顺从呢？想一想看。他们是不是要顺服这个大祭司这些在上有权柄的人呢？要顺服，但是这样的命令要不要顺从呢？要不要按着他的命令去做呢？想一想看。所以呢，有顺服的态度不一定顺从他的命令。当他的命令和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我虽然有顺服的态度，顺服在上掌权者，这是上帝给我的命令。但是呢，当你所说的、所做的，和上帝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我虽然有顺服的态度，我也不去顺从，你的这个命令，所以呢，你看啊，我们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那使徒怎么说的呢？29节，5章29节是大家最熟悉的一节经文啊。这个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用的那个顺从呢，就是这个 bisarkeo 这个字，注意啊，就是这个顺从这个字，注意啊。那接下来呢，你注意使徒啊，不但没有顺从他们的命令，接下来呢，使徒更是很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人的不顺从，不顺从什么呢？他们就宣告说，你越是不让我禁止我。这个奉基督的名传讲这样的道理，我越是要在你面前也这样讲。所以他们宣告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他们的顺从。”他们的顺服都是圣灵在里边做的工作，注意啊，也为这事做见证。你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有顺服的态度，但是呢，却不没有顺从的行动，却又不顺从的行动，可以说是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是他们对人的不顺从。虽然他有顺服的态度，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顺服你，但是呢，一旦你的命令和这个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那我们虽然有这个态度，却是呢没有顺从的行动，甚至有不顺从的行动，要注意这个区别啊。那具体落实在这个妻子和丈，这个对丈夫的态度上啊，因为有的人问，那你既然这样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在顺服和顺从这两个方面，我该如何平衡呢？首先在态度上啊，妻子任何时候都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我前面已经讲过，那是命令语气的动词。既然是命令，我们就要尊崇，做妻子的要尊崇。注意啊，那在行动上呢，妻子呢，可不可以有不顺从丈夫的这个这样的行为呢？可以有，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 不要是在那些没有原则的事情啊，没有原则的事情上，你也不顺从，你说我顺服，但是我不顺从，这个，但是呢，一旦涉及到那些丈夫有这个危害我们信仰实质的这些决定，和福音和神的命令相悖的那些决定，这个时候呢，妻子呢虽然有顺服的态度，但是呢，她也可以有不顺从的行为，要注意啊。换句话说，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中啊，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与对丈夫的不顺从，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要了解这一点啊，了解这个顺服在这里的意义啊。好，那下边讲到这个丈夫如何对妻子，如何对妻子，3章19节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那要爱呢，这个，也是现在是命令语气动词，就是主对丈夫的命令，就是你们做丈夫的必须爱你们的妻子，没什么道理可讲啊，没什么道理可讲，就是要爱，就是要爱。那后边跟着一个禁令，不可苦待他们。这个苦待呢，当然它也是一个命令语气动词，但是一加上不的时候呢，就成了禁令了。你不可苦待你们的妻子，做丈夫的不可苦待。那这个苦待，他的意思啊，就是使他感到心里边感到苦。有很多做丈夫的，使自己的妻子生活在一种总是感觉到心里苦。哎呀，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真是叫我心里边苦不堪言呐。你如果有苦待了，你要去好好的省察了。要想一想，我在什么地方苦待了我的妻子？我是在他那个，有这个心灵重担的时候，没有替他解决重担，而且去责备他，而且去不理解他，甚至把一些脏水泼在他的身上，别人指责他，别人诽谤他，你也在那里跟着这个去，把污水泼在妻子身上，以至于让他的心里边产生了这个苦的感觉，甚至留下了苦毒。注意啊，这个就是苦待。这个就是苦待啊，那这里的苦待呢，特别是指着对心灵的伤害，更不要说你有这个家暴现象，你去这个暴力对待自己的妻子，那是更不能允许的，那是更不能允许的。你就是说一些伤害妻子的话，伤害她心灵的话，这就是已经是苦待了。注意，是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用一个负面的表达，加上不可苦待，用禁令来表达啊，不是命令让你去做一个积极的事情，而是用禁令告诉你不能做这件事情。那在以弗所书5章29节呢，他讲到从正面、从积极的方面，就是要对自己的妻子要什么？前面讲的你要爱自己的妻子，要像如同要像什么呢？要像这个基督爱教会那样为教会舍己的那样的一种爱，来爱自己的妻子。你注意啊，实际上啊，主对妻子的要求啊，没有对丈夫的要求高啊。你妻子顺服丈夫，就像教会顺服主那样。那丈夫爱妻子，要像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样的爱。这个高度是相当高的呀，对丈夫的要求。基督已经把他的整个生命舍弃为教会，用宝血买赎了他的教会，彰显了他的爱。丈夫也要有这样的舍己之爱，舍己之爱。所以呢，做丈夫的要去思想，我有没有按着主的命令，来有这样表现出对妻子表现出那种舍己的爱，舍己的爱。两个人一起出去，或者是带着孩子去公园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回来之后，这个妻子这个体力通常比丈夫要弱呀，在这个健身房，我跟王师傅一起去训练，去那个举重啊，他呢就是10磅，我呢可以举100磅，是他的10倍啊。那王师傅经常跟我说，你看你这个举重的时候是我的10倍，可是你做事情的时候，在家里边做事情，你怎么不做我10倍的那个这个工作呢？就是妻子比你弱，但是呢，有好多的丈夫啊，大男子主义，出去之后回来，妻子更辛苦，要照顾孩子啊，要这个孩子的吃啊喝呀，回来之后，丈夫呢就 大男子主义，沙发人一坐，打开手机看，或者看电视，或者看手机。哎，妻子又去忙着去，哎，照顾孩子，收拾饭食。想一想看，想一想看，你这种情况下，你连那一点看手机的时间都不愿意舍弃，你怎么舍己爱自己的妻子？做丈夫的要去想一想啊，你怎么舍己爱？你是怎么舍己爱自己的妻子？更不用说，有的人一旦妻子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不说是抱怨吧，提一点说，哎呀，你也帮我做点事情，马上就这个暴跳如雷，甚至有的丈夫这个还有一些暴力行为。你是什么丈夫？你是如何像基督舍己爱教会那样爱自己的妻子？所以，主对丈夫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一个要求。你要是对比着这个以弗所书五章所讲的那些经文的话，那是相当高的要求。注意啊，那以弗所书呢，通常。不但有这个从负面的角度有禁令啊，当然它主要是用从积极的表这个方面要有命令，哎，要保养顾惜，要保养顾惜，不准不可，这个苦待，而且要保养顾惜。那个保养呢，顾惜实际上是讲到丈夫舍己爱妻子的两个层面呢。哎，我顺便讲一讲这些经文啊。这个保养主要是指你要照顾她的身体，因为妻子比我们软弱啊。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是妻子比这个丈夫在身体上软弱，在这个心灵上呢，有时候也相对的来说脆弱一点啊，脆弱一点。你不要现在看这个比赛中那些女大力士啊，这个一举重举这个几百磅，哎，你不要看那些人，那些人是很少的，哎。普遍的，这个妻子身体上都比我们软弱。当然，你要是娶到一个大力士妻子，那你就有福了。哎，因为你打他的时候，他一拳就把你给打瘪了。哎，所以呢，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保养，就是我们要尽量注意他的身体的需要。哎，注意他身体的需要。哎，他需要我们来保养。顾惜呢，这个地方主要是给他的心灵啊带来安慰。哎，所以神让我们舍己爱妻子。不是让你单单说，哎呀，我爱你，我爱你，一天说100遍，如果没有具体的行动，都是没有用的。你这个爱都是一个空洞的，没有被这种保养顾惜的具体行为所充满的爱，都是虚假的，都不是主所说的那个爱妻子的爱。注意啊，注意。好，那第20节就讲到儿女如何对待父母，如何对待父母。20节说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听从这个字呢，注意，这个地方所有用的字，顺服也好，爱也好，听从也好，哎，都是现在式的主动态命令语气。哎，除了那个顺服那个字之外啊，有一点中间态、被动态，不用管那个东西，但是都是命令语气，都是现在式。也就是说呀。”这个现在时的意思啊，就是你必须持续的听从。哎，换句话说啊，这个动作呢，这个现在时常常告诉我们说，你要把这个听从，你要把顺服，你要把爱，使它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这个现在时的意思，持续的，哎，不是断断续续的，哎，断断续续就不是这个现在时的意思了。今天听从了，明天不听从。今天高兴了听从，不高兴不听从，那这不是这个话的意思。哎，听从就是一个命令，顺从、服从、跟从都是这个字的意思啊。愿意把自己置于某人的权柄之下，哎，我甘心情愿，哎，这就叫听从。而且这个听从呢，要求是凡事听从，凡事听从。我要问了一句了，凡事听从，哎，你是一个大学生，哎，你在。基督徒的团契里边，你有很多的传福音的这个工作，你有很多团契的这个侍奉。哎，你的父母说：“哎呀，你不好好学习，你做那些没用的事情干嘛？”这是你的父母说的。那本来这个传福音是主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是吧？那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侍奉，这也是主的命令。结果呢，在你的父母眼中好像浪费了时间。你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去赶快去考你的硕士，考你的博士，找个好工作，挣大钱。你现在搞这些东西干什么？那这个 也是从父母来的这个一种意见吧。这个时候你要不要顺服呢？注意啊，凡事顺服，哎，就是所有的事情都顺服，但是呢，它受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在哪里呢？就是在主里凡事顺服你的父母，听从你的父母。注意啊，他这个在主里边这句话呀，有就是把这个表明这个顺服的范围啊、标准呢、啊，都用这个介词短语呀、啊、来把它表达出来了。哎，在主里把它表达出来了，是在主里。如果是在主里，想一想看，你的父母会不会因为你去传福音，因为你去教会参与侍奉，就说你浪费了你的时间，浪费了你的光阴，父母会不会这样说呀？不会这样说了，因为是在主里，他也是在主里边，按着主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观念、一个这个，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意见吧，哎，来去表达，向你来表达这些东西，他也不会违背主的教训，因为在主里这个字非常的关键。不是在主外，是在主里。哎，在主里，那你就放心。如果你的父母他所说的东西都是在主里的，哎，那么好吧，你就要顺从，就要跟从，就要听从。哎，就是这样。哎，这很清楚。那听从的对象很清楚，就是父母。而且呢，下边说，因为你在主里边，凡是听从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哎，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那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在主里啊，很重要的字啊，喜悦啊，那就是在主那里是可喜悦的、可接纳的、可悦纳的，这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在主里，注意这个介词短语很重要，既是讲范围，又提供了悦纳的标准。哎，你做的如果不是在主里边合乎主心意的事情，主不会悦纳，不会悦纳。换句话说，听从父母不是。目的不是要讨父母的喜悦，我听从父母，让我的父母高兴。哎呀，他把我养活这么大，我要听从他，让他高兴，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孝顺的儿女。那这个不是我们在主里边听从父母的这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在主里凡是听从自己的丈夫，主喜悦这件事情，这是一件讨主喜悦的事情。哎，感谢主。所以要注意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啊。好，第四点讲到父亲如何对待儿女，你要注意这个区别啊。前面讲的是你要听从父母，不但听从父亲，也要听从母亲。哎，那箴言里面常常说到，聪明的儿子，哎，智慧的儿子，蒙福的孩子，让讨父亲的喜欢，让生他的母亲喜悦，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这个从旧约的教训到新约的教训，实际上它是一贯的啊。那父亲。如何对待儿女？注意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前面说父母，这个地方没有说你们做父母的，而是说你们做父亲的，告诉我们在一个家里边的这个父亲的地位啊，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哎，父亲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哎，那下边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啊，上一节是父母，这一节是父亲。父亲是头，是父母的代表。哎，在家里边，神所设立的秩序就是这样。父亲在家里边是头，哎，他又代表着母亲在这里边，哎，来去遵行主的在儿女身上的旨意啊。这个惹气这个字啊，注意，它也是一个现在式的这个一个命令语气动词啊。那这个字呢有两方面的意义，它有它的正面意义。哎，正面意义呢就是激发起来，哎，就是激励。哎，比如哥林多后书九章二节说到，哎，那些这个亚该亚那些弟兄姊妹，就是哥林多教会附近的那些亚该亚地区的弟兄姊妹，他们呢这个乐意捐出他们的奉献支援那些。耶路撒冷的穷人，然后呢，保罗就说：“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也就是激励了、鼓励了许多人。就是你们的热心也激发了别人的热心，激发了别人的爱心。哎，这是这个主动意或者是正面意义啊。那还有负面意义，负面意义呢，它就是 你激怒啊，是发怒啊，是产生苦毒啊。比如这个地方，热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字啊。那你要去想了，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禁令啊，不可惹儿女的气，哎，不可惹。也就是说，你常常无端的，哎，把你自己的这个心情不愉快，哎，加在儿女身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让儿女感觉到很受伤害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是惹儿女的气。有一个弟兄，有一次我出去布道啊，有一个弟兄在吃饭的时候对我做了一个见证。我觉得这个弟兄真是很了不起。他在什么地方工作呢？他在这个华尔街的那个股票市场工作啊，在那地方工作。那个地方你知道，他说一天下来呀，在那里又喊又叫，哎，他说一天下来人的都要崩溃了，都要崩溃了，这个窝着一肚子的火，哎。总想找个地方来发泄一下，恨不得对着墙打几拳，打他几个窟窿一样，就是那样一个状况。但是呢，他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父亲，哎，作为一个丈夫，哎，他说，我不能带着这样的情绪回到我的家中。所以呢，他从纽约坐火车，坐一个小时，哎，回到他的家。他在这一个小时里边呢，他读经祷告。使自己这些负面情绪啊，这一天在那个股票市场上积累出来的那个负面的情绪啊，在这一个小时里边，靠着主的话，靠着祷告，让他从自己的心里边被撵出去，哎，然后呢，留下从主的话语里边得着的那个平安，在祷告中得着的那个平安和喜乐，哎，他说我回到家中的时候，要让我的妻子，让我的儿女，看见的是一个平安喜乐的父亲和丈夫，注意，而这个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无端的去激怒他们，使他们发怒。由于这个激怒，使他们发怒，慢慢的在他里边产生了苦毒。你看，今天好多的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啊，都是由于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哎，由于把自己的怒气啊迁怒在儿女身上，哎，有时候呢。用一些这个不当的这个言辞去刺激儿女，啊，儿女考试不好，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看我们的这个旁边的这个谁谁谁，哎，人家都考到90几分，你怎么搞了个60几分，搞了一个70分？你是怎么搞的？哎，你吃的比别人少，你吃的比别人差，你穿的比别人差吗？我们没有在你身上花钱吗？哎，就说一些这样的话，儿女听了之后啊，那他就失了志气，下面说就灰心丧志，惹了他的气。然后呢，让他里边产生了苦毒，觉得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实在没有意思。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虎妈虎爸呀，这个对自己的儿女有很高的要求，那这个要求并不坏，但是呢，你要合理，如果你要是在主里边对他有正当的要求，我相信圣灵会借着你儿女的这个生命和心灵，他去工作，让你的这个要求，让你的这个合理的要求，能够落实在你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上。你要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一个禁令，这是一个禁令，不允许的。哎，既然是现在是这个一个命令语气动词，那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那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形态，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哎，就是说你不允许这样做的，你要注意啊。那如果这样做了怎么办呢？这样做了呢，就是要悔改。前两天我们开这个传道人退休研讨会啊，有一位年轻牧师做了一个见证，我感谢主，真是很好的见证。他说呢，以前他和儿子的关系啊，很紧张，很紧张。那他就在主面前祷告省察，发现说了很多伤害孩子的话，甚至呢，有时候这个动手打了孩子。他怎么样呢？他既然主给他有这种感动，他就到儿子面前说：“我要向你认罪，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好像有一个得罪孩子的一个清单一样，在主面前，在孩子面前一样一样的向孩子来表达自己的歉意。”所以呢，孩子就很被他被父亲的这种做法感动，以至于这个孩子就说：“他说我的父亲，他确确实实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真是一个有主呼召的牧师， 他能够愿意向我这个做儿子的来道歉、来认罪。他就跟父亲说，我是绝对原谅父亲的，相信主也会原谅我，也原谅父亲。那父子的关系啊就和好了，非常好，感谢主。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生活里边有这个惹儿女气的这种做法，那我们就要在主面前去省察、去悔改，来到自己的孩子面前，这个请求儿女的原谅，然后呢，主也会因此来赦免，就是这样。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个功课。你知道，我们这些中国文化中的这个做这个父母的呀，特别是做父亲的，这个到儿女面前道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呢，主有时候操练我们必须这样做，必须这样做。这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一个落实。有时候我们说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那你。在生活里边的落实表现在什么地方？舍己。以前我们是自我中心的这个大男子主义，或者是自我中心的这个父亲，在孩子面前是绝不能低头的。孩子只能听从我，不存在我向儿女道歉的问题。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种父母观念的。这个东西实际上都是叫舍己的。要被这个十字架来对付的，背着十字架跟踪主，那就是说十字架要不停的，它不但要致死我们的旧人，它十字架也帮助我们活出我们的新人和新人的生命形态。以前自我中心，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以基督为中心，主让我做的我就去做，主让我的我让我悔改的我要悔改，主让我道歉的我要道歉，就是这样，舍己背十字架。越是有十字架，你的旧人被致死的越彻底，你的新人新生命活得越丰满，越活泼有力，越是有力，就是这样。所以呢，背着十字架跟从主，这是一个落实，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层面，包括我们的婚姻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里边去，就是这样啊。下边说失了志气，你那样老是惹他气，惹气的话啊，老是激怒他，老是让他产生苦毒。他就是失了志气，灰心丧志了。哎呀，我不行，我不行，我在我父母的眼中永远都不可能。哎，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慢慢的呢，就这个，越来越差，状况越来越不好，甚至有些孩子，你看，最终还走上了绝路，这是很可悲的状况啊。所以呢，我们要照着主的命令去来这样来处理夫妻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我最近看到王明道先生啊，他在《生命季刊》前两天的灵修里边，我们的同工把他的一篇文章发出来，就是讲这个人际关系的，很好。我盼望弟兄姊妹去读一读，他讲的更接地气，更具体，好，那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仆人如何对主人。前面已经讲了妻子如何对待丈夫，丈夫如何对待妻子。这个父亲如何对待儿女，儿女如何对待父母，父亲如何对待儿女？注意啊，那第五点，仆人如何对待主人？这是在我们的工作这个场合下很好的一个指导原则啊。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诚实敬畏主，总要存心诚实敬畏。那又这又出现了那个听从了啊，20节已经解释过了，听从是同一个字啊，也是一个命令语气，你要听从，还要听从，要顺从，要以顺服的态度，要这个顺从，当然他也是要在主里的这样的一个限定啊，你那肉身的主人，也就是你在工作岗位上，跟你说，你这个做基督徒。你动不动这个别人加班的时候，你去参加祷告会了；别人加班的时候，你去参加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了；你去教会聚会了。那你这个基督徒，你还不如不做。人老板跟你这样讲，你说这是不可能去听从老板，是吧？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和神的旨意相违背，不能和我们的信仰相冲突。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冲突的时候，我有顺服的态度。但是呢，我就。不可能有顺从的行动，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听从也是一样啊，这个和前边是差不多的内容啊。说到肉身的主人，做仆人的要是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那个肉身的主人，这个主人呢，用的这个字啊，也是和主是一样的那个字，哎，kurios，哎，当然它这地方是一个复数啊，哎，主这个字也是这个 kurios，哎，注意啊，它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呢，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和天上的主人和天上的那位主相对。哎，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上，哎，我们的这些老板呢，主人呢，他是地上的主人，他是肉身的主人。哎，我们的主，哎，他是天上的主，哎，那是不一样的。为了对比啊，所以说要顺服你们在肉身的主人。那照着以弗所书6章9节所说呀。做仆人的和他的主肉身的主人呢，都要知道，这我做仆人，你做主人，但是我们都要知道一点，这一点很重要。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哎，我做仆人，我有一位主在天上。你做地上的主人，肉身的主人，你也要知道，你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哎，你可能会偏待人，哎，但是呢，那位主不偏待人。如果你做的不合那位主的心意，他要照你的行为来报应。如果我做仆人，我不做的不合我天上主人的心意，他也会照我行的来报应。啊，注意啊，因为这个天上的主人他并不偏待人。注意啊，下边说到这个，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在眼前侍奉，注意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眼前侍奉呢，他这个和这个。和这个演戏的这个动作，它是有关的啊，就像一种表演性质的侍奉。哎，你看一个人啊，一个演员啊，我们就是他在家里边，哎，一个他在家里边是老是接受别人服侍的，他是这个什么活儿都不干的啊，但是他一上舞台，他演的是一个仆人，结果呢，在演戏的时候啊，他的那个侍奉啊。真是让他的主人感觉到满意呀、高兴，因为是戏，哎，是演戏，是剧本，是写出来的，是写出来的，哎，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哎，它就是眼前的侍奉，哎，好像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侍奉，注意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就是为了吸引这个观众的目光，让大家都看见他，都看见他，哎，那这样的侍奉不是我们基督徒做仆人应该有的侍奉。下边是讨人喜欢的，讨人喜欢的意思就是，用牺牲原则的方式取悦于人，用表面的侍奉博取人的欢心。哎，由于这个地方，有一点啊，就是说这两点，这个取悦于人，用牺牲原则的方式取悦于人。你老板说这句话，哎，本来呢，他是和我们的信仰相冲突的。你老板说。你这个都在加班，哎，你就不要去老是去祷告会了。那这个事情呢，就是不要去传福音了，不要在教会聚会了。那这个事情，本来它是，违背我们的信仰原则，对不对？一个基督徒怎么可能不聚会呢？哎，我哪怕就是不工作，我也要聚会。哎，我把这个信心放在主身上，我相信我即使不工作，哎，我做主喜悦的事情，我的主也会给我一份能够使我养活自己的工作。我有这个信心，哎，但是我怎么能够说，哎呀，老板，你说的对，不应该去祷告会了，不应该去主日聚会了，哎，不应该再去参加传福音的行动了，我多多的加班，我多多的让你高兴，那这个就是，哎，这个就是讨人喜欢的意思啊，就是说他用牺牲信仰原则的方式来取悦于他的老板，然后呢，用表面的侍奉博取人的欢心，就是像刚才那个，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演的虽然好，但是呢，那个都不是真正意义上，不是生活意义上的，那只是演戏意义上的侍奉，让人看了之后很高兴，觉得很舒服，但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啊。那这个以弗所书6章6节，我常常说，格罗西书中很多的字眼呢，甚至一些句子都在以弗所书中出现，所以要对照阅读，特别是讲这一段婚姻、家庭、主仆关系的经文，你要对照阅读，6章6节也出现过这两个 不要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所以呢，是同样的内容啊。那下边说到一个原则，就是敬畏主。那这个它是一个分词短语啊，这个所描述的是什么呢？所描述的是一种正确侍奉的能力的源头。哎，我为什么能够这样的侍奉？哎，不管在婚姻生活里，哎，不管是在这个父母儿女的关系上，不管是在主仆的关系上，为什么我们有正确的态度？哎，有这个。有这个能力在其中彰显出来，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这样得着能力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我对主的敬畏，我敬畏主，哎，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哎，敬畏神使人有智慧，那敬畏主呢，也会使人有正确的侍奉心态，哎，有侍奉能力，对啊，而且呢，这个敬畏呢。他要存诚实的心来敬畏主，这个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敬畏，你不是嘴上敬畏，你是心里边就有这种对神的敬畏。从心里敬畏神的时候啊，你表现出来的才是真实的敬畏。你只是说，哎呀，我敬畏主，我敬畏主，嘴上敬畏，心里没有这种敬畏之心，没有这种敬畏的实质，你的敬畏都是不真实的，不真实。你不可能因为这样虚假的敬畏。得着正确的侍奉能力，得着智慧和能力来去做你该有的侍奉，这不会的，不会有的。23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都要从心里去做。前边讲到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那一个相反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是什么样子呢？圣经的命令是要从心里做。从心里做，也就是说，你心里想的就是这样，所以呢，由心发出，然后呢，产生了行动。心里是这样，你在心里边这样想，别人也许看不见，看不见，但是呢，当你落实在你的行动中，别人就知道，哦，这人心里面是如此想，尤其是主，人看不见的，主在看见，他知道人万人的心，他知道我们心里边是怎么想。我们心里边并不想这个好好的服侍，只是想做一些表面功夫，这些东西主都知道，主都知道啊。所以呢，要从心里做。这个"做"这个字啊，也是一个命令语气动词，而且都是现在时。刚才我已经讲了啊，这些东西都有一种持续的这个状况啊，就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从心里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变成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你一到工作岗位上。你想的就是我要从心里做我该做的事情，从心里做，意思是就是必须持续的从心里愿意这样做，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侍奉啊，必须是由内在的性情，心灵的力量所带动起来的事，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这是正常的基督徒侍奉原则和侍奉心态。当然了，落实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态度。工作态度，有好多基督徒啊，这个和世人差不多，这个一到工作岗位上，世人这个在那里这个偷奸耍滑，有些基督徒也跟着偷奸耍滑，那这就不对了，这就不对，不是说你对不起你的老板，不是说你对不起你的工资，你既然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做，你就要从心里做。从心里做，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说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做事情，我们拿薪水，你不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说我拿多少薪水做多少事情，因为这个工作呀，它背后，我们做的东西是给主做的，我们服侍的是主，我们见证的是主，我们要让人看见的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这个行事为人。做事的风格和态度，实际上你在工作岗位上，你是一个见证者，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工人，你做事情的同时，你是在为信仰、为基督在做见证，当你有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你所传的福音呢，一旦主给你机会向人传福音，它是有功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已经看见了这个福音的果子了， 哎，看见福音的果效了。哎，这个人我接触半天，我发现这个人为什么他这么诚实呢？为什么这个人做事他不偷奸耍滑呢？为什么呢？哦，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原来他是里边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原来他是一个被基督的福音改变的人，一个被基督的福音改变的人，你知道会被对别人产生影响的。哦，原来福音如此有能力呀，原来福音是如此之美呀。既然如此之美，那我为什么不去对它产生兴趣？我为什么不去，也接受这个福音，让这个福音在我的生命里面也产生这种更新和改变生命的果效呢？为什么不让这个福音也是引导着我进入一种认罪悔改、得到基督的新生命、新生活的样式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哎，注意啊，24节说到。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注意这句话啊。那做仆人的，我那些做仆人的啊，之所以能够存心诚实敬畏主，凡是听从肉身的主人，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为赏赐。哎，他知道一点，哎，我做的所有这一切，最后都是会得赏赐的，啊，会得赏赐的。有了从主那里来的赏，从神那里来的赏赐，无论我在这个世上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哪怕遇见那种刁钻鬼古怪的那些。那个老板，但是呢，我因着知道我有从天上来的赏赐，我也会存心忍耐，为着主。有时候这也是为主付代价的一种表现的，哎，为主受苦的表现的，为福音做见证的一些表现。要注意啊，知道这个字呢，就是他用的完成式，就是我已经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已经知道，哎，不是单纯的知道某件事实。这个字啊。这个字在保罗的这个用法中啊，它不是单单让你知道某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单单知道就是具有知识上的这样的一种知道啊，是你拥有了某种知识的知道，它是和信心连在一起的。比如保罗说，哎，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罗马书6章6节，那个知道啊，你要知道那个不是一个单纯的知道，他拥有了这个知识而已，而是他相信呐、啊，他是一种信心之，哎，是存着信心而有的知道，哎，当他知道的时候，他也是同时相信我的旧人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了，神已经做成了如此之奇妙的工作，我相信这一点，哎，当我相信这一点的时候，那我就，不允许这个旧人呢。在脱离十字架的致死、定死，然后呢，让他又这个在我的生活里边产生一种那种犯罪的错，这个错谬的影响，哎，我就一直求告主的圣灵，把我的旧人限制在十字架的致死里，不让他离开十字架，这样呢，我的新生命就不再受旧人的影响。上一次有人提到这个新人、旧人、新生命、旧生命。是不是同时在我们基督徒里边，都存在？要注意啊！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是重生得救的人，哎，重生得救就是我的旧人已经被致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是一个有全新基督生命的人。基督把新生命赏赐给我了，我里边不是有两个生命。那个旧生命为什么不在我里边呢？因为它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要相信这一点，我要知道这一点，哎，我要知道这一点，哎，我要用信心知，要弄清楚这一点，哎。那你说，那为什么我还会犯罪？有时候我还会有这个污秽的心思意念，我为什么还会发怒？我会很激怒儿女？我为什么还会这个迁怒于妻子？我为什么还有这种大男子主义？你要知道这一点啊，就是说。你的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哎， 你的旧人呢，又从这个被十字架致死的这个状态中，又开始影响你的新生命，哎，又开始在用他的一个旧的观念、旧的价值观、旧的人生观来去影响你，让你又从那个新生命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呀，又去受他的影响、受他的引诱，又走上那个旧的生活方式、生活道路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哎，没有这个一个清楚的信心，相信你的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与基督同钉了。哎，活着的已经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一点。一旦你信心在这一点上软弱了，不信了，哎，那个旧人呢，自然就又从十字架上跑下来，来影响你的新生命，甚至呢，是要把他要旧人旧生命，他就是有一个目的，撒旦要借着这些东西。要做成一件什么工作呢？就是把你的新人的这个生命从你的里边给它挤到一边去，哎，从这个你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重要的位置上挤到一边去。他想是让旧人重新称为来凌驾在你生命中的，或者是统辖、管辖、辖制你的这个生命的一个东西，哎，你要注意这。所以呢，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相信主已经做成这个工作，我要顺服在主的这个做成的这个十字架已经钉死救人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里边，好让这个实际在我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我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哎，都能够，彰显出来，都能够落实出来。我每一个时刻都告诉自己，哎，我是一个救人已经被基督同与基督同定的人。现在如果我让救人再活在我里边的时候呢，我就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我现在里边真正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哎，是有基督生命特质的一个新生命，哎，我要相信这一点。所以呢，我要活出这个生命。我永远提醒自己，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带着我的罪，带着我的旧人被钉死在那里了。哎，如果我的旧人还一直在我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边掌权，那就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这是第一。第二，我不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致死救人、定死罪恶的那样的一个救恩功效。那你这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假的了。注意到了没有？注意这一点啊。所以这个知道啊，已经知道，他不是单纯的知道某件事情，他是信心之知，他是存着信心知道这一点，而且呢，知道相信这件事情必定会发生。哎，那对。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上是已经发生了，我坚信这一点。我常常提醒，哎，我的旧人，哎，已经钉死。那有时候，如果我又有旧人的性情、旧人的行为，那就是因为我的信心软弱了，哎，我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和态度，没有一个坚固的信心，哎，相信这一点，以至于这个旧人，哎，离开了十字架的钉死，又在我的生命中产生功效，哎。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一定要坚信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不能再受他的影响，再受他的影响，证明基督的救恩功效是无效的，证明我没有，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哎，我越是坚信这一点，我的新生命越不会受影响，我的新生命越能够在我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能够显出它的这个活泼有力的这种生命能力来。哎，要相信这一点，要知道这一点。下边说。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什么呢？知道必得着基业为赏赐。哎，这个地方就是用的是，将要为你自己得着基业的报偿。得着就是取得，赏赐就是回报、报应、报答。哎，你知道我们的主啊，他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说最终他要不要给你赏赐，甚至要不要给你刑罚。哎，如果你不按照他的心意做事。他照着你所行的给你刑罚，给你管教，给你刑罚。哎，在对基督徒来说啊，并不是说这个报应个人，就是说让你下地狱，不是这样。哎，他给你的赏赐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不蒙主的喜悦，主会责备的。哎，在主的台前，有时候你交不了账，哎，你会受责备的。有的人是会得赏赐的，对。但是这个地方是以基业为赏赐，这里的基业指的是什么呢？主要还是指着基督徒所得的救恩，哎，你说我这个现在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弟兄姊妹注意啊，这样的观念很容易影响你的正确的救恩观。我们的救恩呢，我们的救恩是地位与过程的结合。 我现在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感谢主，不错，这是上帝做成的，这是我的这个属灵的地位，我是已经被神分别为圣的人。但是呢，纵然我是一个已经被神分别为圣的人，我要不要继续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呀？我要不要过一个继续追求圣洁的生活呀？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到，你们要存顺服的心，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常常讲那句话，一个命令，要做成你们的救恩，直译过来就是做成你们的救恩。这句话听上去很吓人的一句话呀，弟兄，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能够做成我们的救恩吗？我们是不可能。我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怎么能够一个死人，我怎么能够把一个死人救出来呢？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的意思不是说我有能力把自己从罪与死亡中救出来，而是说在上帝的主权的旨意中，我要尽我的责任，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在这个得救的过程里边啊，我要尽我的责任，我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我要遵从主的教训，我要活出一个主所喜悦的基督徒生活。这个是保罗所说的要做成你们的救恩，也就是说在整个救恩过程中，你要尽你的责任，做你当做的事情，不是让你这个所谓重生得救之后就躺在这个一个床上就开始呼呼大睡，一觉睡到进天国，不是这样的。你要走你的成圣道路，你要追求圣洁，你要为主而活，你要讨主喜悦，你要这样才是要做成了你的救恩。最终呢，也就是说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在你尽了自己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得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死人活人，我们因信得生，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复活，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然后呢，我们有了这样神给我们的一个身体，我们就可以在永恒里边与神同在，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如果你还是一个会朽坏的身体，当然不能够与主同在。主耶稣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复活之后就是不朽坏的身体。我们也和主一样，因为主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主已经是这样，我们到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呢，要特别的了解这一点啊。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基业主要是指基督徒所得的这个救恩，救恩的成全，以及相关的属天的产业，包括我们的身体复活，以后与父同在，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就是这样。好，下面说到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这个地方呢，有一点点争议啊，因为侍奉这个字啊，这个读 lewet 这个字啊，它可以是陈述语气，就是说告诉你你们所侍奉的是谁，乃是主基督，或者呢可以说是命令语气，但是这个地方呢理解作命令语气更好，就是说你们要知道你们侍奉的是主耶稣，你们正在侍奉，你们必须侍奉，借着这样所有的这些侍奉主人呢，所有的侍奉，要知道最终被侍奉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知道这一点啊。二十五节说到，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必不偏待人。那行不义的，那这个地方呢是单数，是带定冠词，就是指那些作恶的人啊，或者行事不合理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在启示录22章11节说到，这些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他既然不愿意悔改，就让他不义，最后进入这个灭亡里边去，就是这样。然后下边说主并不偏待人，原文呢并没有主，但是呢根据24节的侍奉主看呢，这里加上主这个字它是正确的啊，因为只有主是不偏待人的。罗马书2章11节也说，因为神不偏待人，人是没有办法那么公正，只有主是绝对公正啊。偏待人就是以外貌取人，存偏见，耶和华不向人看人，是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主是公正的啊。好，第六点呢，就是主人如何对仆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这一节就是接着前边的人际关系话题，讨论到主人当如何对待仆人，就是仆人如何对主人，前面已经讲了，那你还 主所讲的都是平衡的啊，不但是仆人要怎么做，主人怎么做？哎，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这是一个命令句，要公公平平。那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啊，有太多的老板对工人不公公平平。那这些人呢，当然有的人是信主的，有的人是不信主的。信主的人呢，主会照着他的所行的来报应他；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如果不悔改的话，那他们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被主记在他的册子上，哎，都会这个，惩罚的时候都是这个主要惩罚的东西，哎。待这个字呢，也是命令语气动词啊，主人要合宜的、公平的对待仆人，因为知道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这是在讲基督徒的这个主人啊。这老板啊，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主人与仆人在基督里他是平等的。哎，我们平等在哪里呢？平等在于，虽然你是老板，我是仆人，哎，我是工人，但是呢，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我是主的仆人，你也是主的仆人，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呢，地位是平等的啊。如果主人不合宜的，哎，不公平的待仆人。那他自己呢，就成了24节所说的那行不义的人，啊，行不义，不义就是不合理啊，不公平、不公正、不合宜，就是不义的这个本意啊，你就成了这样的人了。所以呢，会受到报应，会受到神的报应啊。我们很快讲第二部分啊，最后的问安，4章的2到18节，2节讲到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恒切，注意这又是命令语气动词啊，而且是现在时。恒切祷告，恒切的，哎，全身心的投入，不屈不挠的坚持，坚持什么呢？坚持祷告这件事情呢，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形态、生活内容。要恒切的、坚持不懈的、全身心的投入。保罗讲到祷告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祷告啊，不是你这个蜻蜓点水的、走马观花的、这个形式化的。哎，好像不祷告，今天这个作为基督徒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这个 guilty，哎，有一点心里不舒服、良心不安，不是这样的，哎，这是一个生命的需要，这是一个生命的投入，要全心全身的投入，不屈不挠的坚持，这个就是这个恒切的意思。这个字告诉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如何行，哎，也包含了对祷告的态度，哎，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祷告，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哎，如何的美就不用再说了。那他所在的教会，如果每一间教会的基督徒都是如此恒切的祷告，这间教会的美就不用再说了。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祷告的话，这个基督徒群体啊，在这个世界，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啊，所产生的那种能力、那种功效，那就不用再说了。那种属灵的影响力都不用再说了。你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恒切祷告相伴随的是什么呢？还要警醒感恩。所以啊，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现在分词的短语，也是持续的警醒感恩啊。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恒切祷告？你的这个祷告是在警醒感恩的情形下，伴随的情况下来去恒切祷告的。那这两样再加在一起啊，你看你的祷告是何等的有力量吧？想一想看。带着感恩的心，在祷告中保持警醒。哎，在祷告中保持警醒。哎，一个人，昏睡，这不是在祷告中产生的。你也可能，尤其是祷告的时候啊，你这个身体有一些软弱，你睡着了。但是呢，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哎，就是说，正常的祷告中，人总是很警醒的啊，很警醒的，因为你祷告，你和天上的宝座接在一起。哎，有圣灵在，宝座和我们中间。圣灵在这里运行，哎，在这里引导，你不可能，有一种灵里的昏睡。没有一个警醒祷告的人，他会产生一种灵里昏睡的状况，这不正常，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警醒呢，意思就是要一直处在醒着的状态。他用的是一个睡觉的这个比喻啊，就是有你一睡着，他就不是一个醒的状态，哎，他和那个昏睡是相对的。这些东西主要是像灵性状况啊。第三节讲到。也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起来。这两节经文呢，是使徒请求为他和他的通工祷告。这里的祷告和前面的横切祷告也是相关的。换句话说，他要求这个哥罗西信徒啊，横切祷告的时候，哎，那个祷告是他们的正常的生活形态。当你们横切祷告的是同时，哎，这地方有一个字，中文和合本没有译出来。如果你加上这个"同时"，它的意思就比较清楚。当你们横切祷告的时候，同时也要为我和我的同工们祷告。哎，因为我们需要祷告，需要你们的祷告来托住。因为保罗和他的同工在那种严峻的属灵征战中，唯有祷告是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哎，支持力量。有一个宣教士从宣教工厂回来，回来之后呢，他没有通知教会，他知道那个周三是教会的祷告会，他悄悄地来到了祷告会，坐在一个角落里边，然后呢就听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姊妹祷告为教会的这个什么这祷告啊，那祷告啊，谁生病了祷告啊，谁的没有工作祷告啊，这个人的祷告，祷告半天，没有人为在前方征战的宣教士祷告，所以那位宣教士就跟弟兄姊妹说："他说我刚才听了你们的祷告。"他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前线征战的时候感到软弱，感到没有力量，因为你们没有为我们横切祷告。所以呢，祷告是最强大的支持，对前方征战的宣教士来说是强大的支持，强大的支持。所以呢，这个地方保罗说，同时也要为我们祷告。所以他盼望他们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以至于他祷告不是说，哎呀。"我这个有这种个人需要，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什么，甚至他也没说他身体有什么疾病，他是说为他打开传道的门来祷告，他祷告的目的很清楚，以至于神听了众人的祷告，就为他们打开传道的门，使他们可以讲明基督的奥秘。他说，我之所以被捆锁，也是因为传讲基督奥秘的这件事。基督的奥秘就是关乎基督的奥秘啊，也就是神的奥秘。因为前面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哥罗西书就是要把基督的奥秘向我们讲明，告诉我们基督是谁。哎，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要把这个奥秘向我们讲。保罗就是为向人讲明这个奥秘被捆锁。第五节说的，你们要爱惜光阴，要用智慧与外人相交往，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则，对基督徒来说，爱惜光阴。那这个在原文的这个他是在这个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的后边，调整一下这个顺序，和合本调整一下顺序。爱惜光阴这个字，这个爱惜这个字啊，注意也是现在式的一个分词啊。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为你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要去爱惜光阴。你爱惜光阴不是为我。你说我今天省了1个小时的时间，我没有去做别的事情，我就读经祷告了。那是你自己得到属灵的益处，虽然你属灵的益处对我来说会有好的影响，但是你为着你自己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字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用语啊，这个爱惜就是指的是在市场上把某种东西全数买回来。你在市场上看到一种水果，你觉得很好。你把它全部都买回来了，这个爱惜光阴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个光阴呢，你都把它这个节省下来，用在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上，叫爱惜光阴。那这个地方就是争取时机，充分的利用这个今生的机会。我们的人生很短暂的，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今年才30岁。"30岁，你要知道啊，一转眼你就是40，一转眼就是50、60、70、80。我现在还觉得我是，在30几岁的这个状况下，但是呢，这一转眼呢，我这个年龄已经都快到70岁了。光阴很短暂，剩下的还有多少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爱惜光阴，还不把光阴像买东西一样全部从市场上买回来，让所有的光阴一时一刻也不把它浪费掉，都用在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上。你想，这个光阴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失去就不可复得呀，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是今年40，明年39的，没有这样的，你只有今年39，明年40， 没有一个人说我现在是八十，明年我七十九，后年我七十八，越活越年轻。哎，我的光阴越来越多，没有这种状况。时而这个失去了就不能得到了。所以呢，爱惜光阴是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命令。这个以弗所书还说到，你们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为什么？我们今天浪费的光阴呢，都是和现今的邪恶的时代有关的。你看，你打开手机，哎。你在那哗啦哗啦哗啦看很多无价值、无聊的，哎，那些这个搞笑的，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你想一想，现今的时代想让你看见的就是这些浪费你生命的、占据你生命空间的、时间空间的这些东西。你呢，反而上了他的当。魔鬼撒旦就是这样，哎，我用这些邪恶的东西、败坏的东西来充满这个。光阴里边，哎，充满这个时间和空间里边，哎，如果你不注意爱惜光阴的话，你浪费在这里边，你就是受了这个邪恶时代的这个影响，你的生命啊就不可能健康。哎，注意啊，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下边还说到与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句话也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那这句话呢，也是一个命令句。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用了很多命令句，意思是什么呢？在与教会以外的人，也就是非信徒交往。因为他说的是外人交往，注意这个地方啊，不是指教会内部的弟兄姊妹啊，外人非信徒交往的时候要有智慧，有基督徒的生命见证，让他交往的时候，我不是白白的跟你交往，就是吃顿饭呢，大家，你掏30，我掏50，一块吃，这个意义不大，就是说我交往的时候，我让你看见我的基督徒的生命特征，最大的智慧莫过于借着基督徒自己美好的见证啊，有效的把基督的福音介绍给外人，使他们也能够认识基督的奥秘，并且要以爱惜光阴的态度与智慧，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我不把我的时间浪费在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事情上。现在在中国大陆，你看啊。酒文化，动不动就是，叫这个人来参加聚会来喝酒。你一个基督徒，你这个，如果不是用智慧与人交往的时候，凡是这样的聚会，哎呀，不好意思推脱呀，也去吧。去了之后呢，也跟着别人喝酒，甚至有的跟着别人抽烟，那更不用说，更是有一些人，跟着外人这些不信主的人做那些非法的那个不合道德的事情，这就更不用说，所以呢，你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特别是用一种爱惜光阴的态度。我不把我的光阴如此之宝贵的光阴，我可以用在灵修，我可以用在读经，我可以用在侍奉，我可以用在陪伴妻子、陪伴儿女、孝敬父母这些蒙神喜悦的事情上。然后呢，我去参加这些无聊的、无价值的，所谓的同学聚会啊，这聚会那聚会，然后在里边攀比，在里边做一些不蒙主喜悦的事情。这就是用没有用爱惜光阴的态度，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注意啊，这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对我们的生活呢都有帮助。第六节说到，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人，回答个人。卯了这一节呢，告诉读者一个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的范例。例子，你说怎么与外人交往？保罗说，你们的言语，你们的言语，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个字呢，这个 halogos 普蒙，你们的言语中的这个言语，保罗特别带了一个定冠词，而且是单数啊。那这个带定冠词的这个 halogos 这个字啊，在3章18节出现过，在4章3节已经出现过，都是这个带这个定冠词 halogos 的这个字啊。然后呢，3章18节说的是。你们要被基督的道理充满啊，从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充满。这基督的道理就是这个 “logos of Christ” 这个字啊。然后呢，4章3节中说，传道的门也是传这个 “logos”，也就是传神的道啊。如此看来呢，在这一节中的这个 “logos” 这个言语这个字啊，也不应该是指哥罗西信徒日常的言语，而是指的什么呢？指的说他们所传的道，也就是福音啊，福音之道是神的恩典， 所以传讲的时候呢，也要带着恩惠，哎，让人感觉你的这个所传的道里边有神的恩惠在其中。这种以恩惠的态度所讲的恩惠之言呢，保罗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比方，就像是用盐调和，也就是用盐腌过的一样。这什么意思啊？一个东西用盐腌过之后，它就有味道。你看，在保罗的时代啊，你鱼也好，肉也好，你用盐腌过之后呢，它就可以吃起来，就着面包就吃了。哎，它是有味道的。哎，你的这个盐恩盐用盐调和之后呢，它有味道，别人感觉到这种味道呢，他就容易接受。哎，所以呢，格罗西信徒就会知道如何来回答所面对的问题。哎，就是如果你有神的恩言，用恩惠的态度讲出神的恩言，就像盐调和之后呢，这个等于是你就有智慧来如何回答所面对的问题。哎，所以呢，我们要想的就是我们如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传福音。第七节说到，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你，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也叫他安慰你们的心。那这两节讲到送信人推基古，保罗，要去哥罗西，派他去哥罗西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他信送过去，能够安慰他们，而且把保罗的情况告诉他们。这个就是说，以弗所书和这个哥罗西书的送信人可能都是这位推基古啊。19节说到，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哎，和那个推基古同去的是另外一位弟兄，叫阿尼西姆。那这个人呢，这个在另外一本书信中也出现了他的名字啊，就是腓利门书。阿尼西姆呢是一位逃奴，从主人手下逃了，但是呢，保罗称他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保罗在监狱里边遇见了这位逃奴，然后呢就带他信主了。哎，虽然就社会地位来说，阿尼西姆是奴隶，是奴隶啊，但是归入基督之后呢，就是无论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特别的称呼，称亲爱忠心的兄弟。哎，然后第十节讲到这个，马可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的安。这个巴拿巴的表弟也问你们的安，哎，然后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就接待他，因为马可曾经以前跟保罗宣教，在宣教的路上呢，就是逃跑了，哎，因为有苦难呢，有逼迫呀，他大概吃不消就跑了。结果呢，这个在使徒行传第15章，因为他的缘故，保罗和这个巴拿巴还分开了，哎，两个本来很好的同工，因此呢就分开了，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分裂了。那是这个圣经里边记载分裂的一个例子啊。那但是呢，后来呢，这个马可的这个生命啊越来越成熟，可能他也悔改了，知道自己以前在信仰上不坚定，哎，逃跑了，悔改又被主所用。那保罗呢也接纳他，哎。那这个亚历达古呢，这个使徒行传呢19章29节称他是马其顿人，20章4节又称他是帖撒罗尼迦人。27章呢5节又称他是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好像这个是哪人分不清楚，很可能呢他是这个生活在帖撒罗尼迦的马其顿人，哎，所以呢是马其顿的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就是这样。他一直陪伴着保罗，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就在保罗身边，所以保罗称他是那与我一同坐监的。他不一定是坐监的，但是保罗坐监的时候，他陪伴着保罗。因为那个时候坐监呢，你像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讲到保罗坐监，他是可以自己租房子住在那里，有兵丁监督他就可以了，比我们今天坐监牢的条件有时候还好一些，好一些，自由一些。你看那个《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就了解了。这个马可我们就不多讲了啊。然后呢，又有耶稣又称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哎，问安的人中有耶稣，又称尤士都，直译作那个耶稣啊，实际上就是耶稣那个名字。和合本呢，为了让他不和这个耶稣这个名字这个重复，哎，就把它翻译成耶稣。原文就是耶稣，Jesus，Jesus 就是这个啊。但是呢，他的名字称为尤士都，尤士都呢，就是这个公正公义的意思。那这个字呢，在犹太姓氏中很普。 那十二节就说到，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服务你们的啊。一开出讲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七到八节就已经提到了这个，以巴服，而且呢，保罗对他的评价相当的高，可能是以巴服这个创立了哥罗西教会，在牧养哥罗西教会，但是呢，哥罗西教会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开始受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异端的影响，有些人可能已经被这个异端掳去啊，但是呢，以巴服呢就知道这个事情很严峻，他当时觉得，唯有保罗可以帮助他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他就到罗马找保罗，哎，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在陪伴着保罗啊，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服问你们的，哎，他在祷告之间常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哎，这是以巴服为这个。为这个什么，为这个哥罗西人有的祷告，这是保罗转述的啊。十三节说，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十二、十三节提到这个以巴弗，注意他说的老底家和希拉波利，哎，那这个老底家和希拉波利呀，是和哥林多相近的两座城市啊。那这两座城市的教会，可能都受过以巴弗传道的影响，哎，就是这样。十四节说的医生，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所亲爱的医生路加，这是一个充满着爱与尊重的称呼啊，就说明保罗对他的同工路加，这个充满了爱与尊重的这样一个态度。那迪马呢，这个人呢，就稍微复杂了一点啊。这个时候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呢，他在保罗身边，哎，还是保罗的同工。但是呢，当保罗临近殉道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个迪马呢，他这个贪爱现今世界的这样的一种生命人生态度啊，就表明出来，然后就离弃我，就离开保罗，哎，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可能做生意去了，或者没有说他去干嘛啊。但是呢，是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的，哎，这是这个迪马的状况。然后十五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宁法和他家里的教会安。宁法这个名字呢，单单从这一个字上很难判断他是弟兄还是姊妹啊，不容易判断啊。但是呢，这个下边说了一个在他家里的教会，这个他用的是一个阴性的所有格啊，阴性，那就是说明他是一个姊妹啊，他是一个姊妹。但是也有一些抄本呢，用了一个阳性的所有格，他家里的教会，而这些事情都不是很重要的内容啊，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十六节说到，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注意这个念很重要啊，通常在当时的背景下，所念的都是这个旧约圣经，哎，因为那时候呢，就是说，只有一个祭司或者是一个教会的长老来念，不是所有人的手中都有一本可念的书，所有呢只有一个人念，大家听。哎，现在这个地方呢，保罗用"念"这个字啊来说，无论是以弗所书或者是哥罗西书，都表明在他的心目中，这些书信并不是他自己起意要写的书信，而是带着神的启示，带着神的默示，带着神的这种属灵的权威性而写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念"这个字啊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当时一说到"念"的时候，总是和那个神的这个启示之言呐、圣经旧约圣经有关的。这个地方说到他自己的书信，保罗用了一个"念"，你们念这书信，交给老底家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老底家来的书信可能指的就是那个以弗所书啊。我一开始已经讲了，以弗所书前面并没有以弗所那几个字，而可能是一个空白的地方。书信到了哪里，就在那个地方填上这个老底家教会啊，或者是这个希拿波利教会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但是这个念很重要，注意啊。然后呢，要对 亚基布说，勿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那这个亚基布呢，你要一直谨慎你的职分。你们要对亚基布说，就是让哥罗西信徒收信人对亚基布说，你要一直谨慎你的职分。这职分就是你在主里所领受的，你要持续的完成它，要把你这个职分呢，要持守好。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给亚基布的命令，借着给格罗西，信徒，转达给亚基布的一个命令。那亚基布这个人呢，在这个腓利门书第二节中，也出现过他的名字，与我同当兵的亚基布。他可能是格罗西教会的一位主要同工，可能是其中的一位重要领袖吧，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监督，都有可能啊。但是呢，命令就是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得的职分。这是使徒通过受信人给他的一个命令，勿要谨慎。现在是主动态命令语气，意思就是说要小心，持续的谨慎，持续的，是谨慎的对象是什么呢？谨慎的对象就是从主所领受的职分。你是传道人，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要谨慎你的这个职分，你要为主用好你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你不能为自己去糟蹋你的职分。更不要借着在你的职分中羞辱主名，你要谨慎尽你所从主领受的职分，这对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人都是一个提醒啊，都是一个提醒。下边保罗说：“我亲笔问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最后一节经文啊。那这一节里边包括了一个命令句：“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听上去，有的人说会说是。哎呀，这个保罗到最后了，还说要纪念他的捆锁，纪念他的捆锁，好像说是向人诉苦一样。你看我现在多么艰难，你们要纪念我。但是保罗让他们纪念的目的呀，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纪念呢，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记在心里，常常想起。你注意，保罗让哥罗西信徒纪念他的捆锁，目的呀，他在其他的书信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比如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是这样说的啊：你们要知道，知道什么呢？我要为了让你们知道，我愿意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呢？我所遭遇的事就是捆锁，更是叫福音兴旺。我去受捆锁是为了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你们纪念我的捆锁，我也希望产生这样的果效。因我所受的捆锁，你们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如果能够产生这样的功效，这个纪念呢，就有意义，就有价值了。这是保罗想让他们纪念。好了，感谢主，我们已经把这个哥罗西书啊，已经从头到尾的讲了一遍。我们也是用精读的态度把它讲了一遍，里边的重要的内容，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位格、主耶稣的工作、主和万有的关系、主是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如何的使我们有能力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人的这个人际关系、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所有这些东西都讲出来了。所以呢，是很重要的一本书籍。我一开始说，虽然哥罗西这个城市没了，但是哥罗西书还在那里，永远放射出能够引导我们生命、规范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这样的一种活泼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产生这样的影响。愿主帮助我们众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这长长的一段时间，把哥罗西书主自己的话语从头到末了能够学习一遍。主，我们自己虽然有限，我们自己虽然愚钝，但是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明白真理，主啊，进入真理，活出真理，见证真理，荣耀主你这位真理的主。谢谢主，荣耀归主，也帮助每一位听课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从哥罗西书里边学到，主你让我们学到的，能够活出你让我们活出的，好叫主的名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荣耀。感谢主，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阿们。